上回书正说到袁术、袁公路跟手下文臣武将商议军情，就在这时候中京官进来禀报，主公，孙策得了庐江，班师回城。哦，袁术手里胡须往外看着，好啊，命孙策觐见吧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响，孙策带着手下众位战将就走到袁术厅前拜见袁术。袁术看着孙策，有打心里头爱。孙策确实了不起呀，多大呀，刚刚17岁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足智多谋，而且长得也好啊，7尺之躯，虎体熊腰，红扑扑的脸庞，面似晚霞，两道浓眉就跟漆刷的似的，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直鼻口阔，大耳朝怀，头上戴着绛紫缎色扎巾，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，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，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。哎，袁术每回看见孙策心里都特别别扭，心说我袁术怎么就没这么一儿子呢，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死了我都认了。话虽如此，他喜欢孙策，但是他对待孙策并不好。那么孙策怎么落在袁术手下了？因为咱们前边说过，18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孙策的父亲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作为先锋官到了京城，他得的传国玉玺。他得了玉玺之后，袁术就非常记恨他，俩人就翻脸了。孙坚一气之下带兵回到江东，袁术就给刘表写信，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，把玉玺夺回来。刘表就按照袁术的意思办事，在荆州拦住孙坚，两个人交战，结果孙坚大败而回，回到江东，二次兵伐荆州，没想到仇没报，为了这传国的玉玺反而死了。孙坚有两位夫人，亲姐俩都姓吴，大夫人生了4个儿子，长子就是这个孙策孙伯符，次子孙权孙仲谋，就是将来三分天下的江东的孙权。第3个儿子姓孙名义，字叔弼。第4个儿子孙况，字季佐。二夫人呢，生了1个儿子，1个闺女，儿子姓孙名朗，字早安。这个女儿姓孙名仁，就是咱们京剧舞台上刘备招亲娶的那个孙尚香。孙坚呢又过继了一个儿子，叫孙韶，字公理。孙坚死了之后，长子孙策孙伯符就把家中跟事业的担子全挑起来了。他先把母亲跟弟弟安置在曲阿，然后呢带着父亲原来的几位老将就投奔了袁术，打算借袁术的势力再伐刘表，报杀父之仇。袁术虽然喜欢孙策，但是他并不爱他，只是利用孙策跟他手下战将的武艺。孙策还真不错，只要带兵出征准打胜仗，这一回又替袁术、袁公路把庐江拿回来了。打了胜仗之后，他来见袁术，上前10里拜见主公。好啊，伯符啊，你又替我打了胜仗，把庐江拿回来了，来呀，听下赐宴。孙策气坏了，心说每回打胜仗你都听下赐宴，一不加官，二不封赏，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。孙策孙伯符往下一退，就在廊下厅前摆上一桌酒宴，而 且这桌酒宴并不丰盛，一个碟儿，一双筷子，孙策一人坐着喝酒。孙策手下的战将呢？原来长沙太守孙坚手下三员大将，老将黄盖、程普、韩当就在旁边站着。孙策的酒没法喝呀，喝完两盅酒之后，站起身形，冲着袁术一抱拳，告辞。好吧，伯父，你去休息，改日我还要命你出兵。孙策二话没说，带着手下战将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在屋中是放声大哭。孙策难过呀，俗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就是没到伤心之处啊。孙策心说，我的父亲何等英雄，而我区区在袁术手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报父仇？他的哭声特别大，就传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有一个人迈步走进来。伯父啊，你哭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至于这么伤心呢？孙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父亲手下的丹阳人，姓朱名志，字君礼，父亲的老臣。看见老臣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先生啊。我孙策投袁术是为了借他势力报复仇，没想到他这么对待我。我哭，我是恨自己没有本事，怎么就不能报复仇，开辟自己的事业呢？朱志暗竖大指啊，小小年纪有这么大的志向。将军，袁术这样待您，也值不得将军悲哀。我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能大能小，能伸能屈。孙将军，你不要介意这些小节，以我之见，你现在完全可以离开袁术自立。先生，我现在可以自立了。将军，你可以自立了，我已然替你想好了主意，明天去见袁术，就说刘繇进兵取阿，要害你的全家老少，你必须把他们接到寿春，就跟他借一支人马到江东，我看袁术是不会推辞。可是朱先生，袁术他要不借我兵可怎么办呢？两个人正说到这儿，袁术袁公路手下的谋士吕范进来了。这个吕范虽然在袁术手下，但是心中特别喜欢孙策，就跟孙策几个人交上朋友了。吕范进来了，孙将军，你跟朱先生的话我已然听清楚了，我看对，你应该离开袁术自立。我虽然手下兵将不多，有100名勇士，足可以帮助将军。你再跟袁术借一支人马，就按朱先生所说的，我想袁术可能会借给你。二位先生，我不是没想过，我想袁术他不会借我兵将啊。我想起来了，二位先生，我有家父留下的传国玉玺，我要把玉玺交给袁术，袁术他能不能借给我兵马呢？吕范点了点头，孙将军，你要能舍得传国玉玺，我想袁术一定能够借你的兵将。吕范知道啊，这袁术想着传国玉玺都想疯了，他为什么收孙策，也就是惦记着孙策有传国玉玺。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，孙策立刻来见袁术。我跟您借兵，借兵回去到曲阿救我的全家老少。袁术冲他摇了摇头，孙策不等他说什么，就把传国玉玺拿出来了。主公，如果您要不放心，我愿意把先父留下的传国玉玺做抵押。 树两只眼睛都直了，传国玉玺，有玉玺才能做皇上，皇上必须有传国玉玺啊！袁术心花怒放，看起来我做皇帝之梦有望了啊！伯父啊，其实我倒是可以借兵给你，你是一片孝心，这玉玺我不应该留下，这是你们孙家的。可是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要带出去打仗，倘若丢了就不安全了，我替你保管几天。你呀，点齐3000精兵，再挑选500匹好马，把你的母亲跟弟弟接回寿春。伯父啊，你这职位太小了，难以服众啊，我封你为折冲校尉、舔寇将军，明天你就兵发江东。好，谢主公。孙策就把传国的玉玺交给袁术了，自己从袁术那儿得了500匹马、3000兵。这就是孙策比他父亲强的地方。长沙太守孙坚为了传国的玉玺，把命都搭出去了，而孙策呢？玉玺我可以交给你袁术，我给你借兵马，我看中的是实力，我有了兵有了将，我就可以创我的事业了。孙策又来见袁术袁公了，主公，我要发兵了，我想跟您借一个人。你跟我借谁呀？借吕范吕先生，让他帮着我出谋划策。袁术非常高兴，心说吕范是我的人，你跟我借吕范，让他做监军，跟着你在军中，你有什么事儿，吕范就替我看着了。这样袁术袁公路就把吕范叫来，让他随着孙策够奔江东。吕范心说，我正想去呢。袁术啊袁术，我要一走，我永远不会再回寿春。孙策点齐了兵将，预备好了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，大队人马就要离开袁术了。袁术在孙策临走的时候来见孙策，伯父啊，你可要早去早回，切莫耽搁呀。好，主公您放心吧。然后飞身上马，一声炮响，大队人马直奔曲阿。人马走着走着走到溧阳了，突然间前边来了一支队伍，这支队伍前边一匹马，马上一员小将，这员小将似乎发现了孙策，赶紧催马来到孙策面前，甩镫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是纳头便拜。孙策低头一看，哎呀，可把孙策乐坏了。这个人长得资质风流，仪容秀丽，姓周名瑜，字公瑾。孙策赶紧也下马，用手相搀，贤弟请起。孙策看见周瑜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因为周瑜确实是文武双全。而且孙策跟周瑜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。周瑜周公瑾是庐江舒城人，因为长沙太守孙坚会合各镇诸侯出兵去讨董卓了，就把家眷呢移居在周瑜的家乡舒城。周瑜跟孙策一边大，比孙策小2个月，两个人在一块念书。周瑜的父亲曾经做过洛阳令，再往上两代呢都做过汉朝的太尉。周瑜最喜欢交朋友，而且尊敬长辈，他拿孙策当亲哥哥，就把自己家道南的一所大宅院让给孙策全家住，而且把孙策的母亲扶到座位之上，跪倒在地称呼伯母，跟孝顺自己的母亲一样孝顺孙策的母亲。所以说后来周瑜死了，诸葛亮过江吊孝，在周瑜的灵前朗读祭文，这第一件事 诸葛亮就说的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射以拒，说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小霸王孙策是哥哥，周瑜是弟弟，两个人如同亲生的兄弟。现在孙策要创事业，看见周瑜了，孙策能不高兴吗？哥俩拉着手啊，贤弟呀，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？兄长，我是到丹阳去看望我的叔叔。哥哥，您怎么带着人马上这儿来了？孙策就把自己的心腹之事倾心相诉，告诉了周瑜。周瑜很赞成孙策，兄长，我陪您共图大事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好啊，我有公瑾，大事可成。这样孙策就把周瑜介绍给手下战将跟谋士，两个人骑着马并马而行，兵将就归在一起了。周瑜就问孙策，兄长，您打算攻打何处啊？我呀，去打刘繇啊。打刘繇？这么办，哥哥您指挥人马从正面出兵，我呢由背后绕过去，直奔曲阿，取他的根本之地。不过哥哥您可要记住了，您要跟刘繇交战，您可得留神呐。兄弟，我跟刘繇交战，我留神什么呢？您不知道，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非常厉害，此人复兴太史，单字名词。复兴太史，单字名词。公瑾，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兄长，可以说武艺跟您不相上下呀，各有长短。哦，不就是武艺跟我差不多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孙策就没往心里去，跟周瑜分兵了。孙策又打前边去打刘繇，周瑜呢带着兵去抄刘繇的后路，取他的根本之地曲阿。两个人分手之后，孙策带着人马往前走，就在路上又收了两员战将，一个是九江寿春人，姓蒋名钦，字公义；一个是九江下蔡人，姓周名泰，字幼平。而且两个人还带了300多人，就保了孙策了。刘繇已然得报了，说孙策指挥人马回归江东，刘繇立刻布置兵将严阵以待。这刘繇是谁呀？刘繇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，当初18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就有刘繇的哥哥刘岱，他们家呢也是汉室宗亲，而且做个扬州刺史，是被袁术赶到曲阿来的。现在刘繇大队人马兵扎神庭岭，这神庭岭呢就在现在的江苏镇津的南边。刘繇的人马就在神庭岭南边扎着营，孙策知道之后，指挥兵将就在神庭岭北边扎下了营寨。等营寨扎好了，孙策骑着马出来瞧了瞧四外，就听说在这神庭岭上有光武庙。这个光武庙供的是谁呢？就是汉光武刘秀刘文熟。诸葛亮最喜欢光武，喜欢刘秀能够中兴汉室。孙策呢也很尊敬汉光武刘秀，一听说有刘秀的庙，就跟大将黄盖程普韩当说，众位老将军，咱们上山去拜一拜庙啊。好吧，这些人就跟着孙策来到山上，果然看见有一座光武庙，率领离鞍下马到庙中跪倒栽地拜见汉光武刘秀。在向前，小霸王孙策暗暗祷告，心说，我把传国玉玺给了袁术，父亲呐，你一定给我力量，让我孙策创下事业， 兵发荆州杀刘表，给您报仇雪恨。然后孙策站起身形，带着几员大将出了庙了。在神庭岭上，孙策不由得往下这么一看，一座营挨着一座营，一座营挨着一座营，这是刘繇的营寨呀。孙策心说，这个刘繇万也不会想到我孙策已然到了岭上，我借他不防备，借机会看一看他的营寨，我好破他的人马。孙策到底是艺高人胆大呀。众位将军随我来。他头一个催马由打岭上往下跑，老将黄盖这几个人在后边催马跟着。神庭岭上有了动静了，刘繇这儿有巡查营寨的兵啊，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不认识，怎么从岭上下人了？赶紧进大营禀报刘繇，主公，现在岭上有人骑着马下来，好像是窥探我营。刘繇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窥探我营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莫非是孙策、孙伯虎吗？刘繇刚说到这儿，旁边太史慈说话了：“主公，既然是孙策来了，此时不捉孙策，等待何时？”哎呀，太史将军，你可不知道孙策太厉害。主公，您不要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家威风。太史慈二话不说，立刻迈大步走出中军大帐，到了辕门陇司将任登班杆上马，一抬腿把大枪摘下来，双足一点灯，邓柯飞虎缠，一催马，由打辕门就出了大营，直上神庭岭。刘繇立刻点兵。就在刘繇点兵的时候，太史慈已然催马往神庭岭上跑了。他看见孙策这些人，他不知道谁是孙策，耳朵里都灌满了，说孙策小小年纪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今天我太史慈就要会一会孙策。看见这些人了，太史慈一勒马，谁是孙策呀？呵，孙策心说，哪来的战将敢直叫我名？孙策一勒坐骑，一看这员战将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年纪轻轻，跟自个儿岁数差不了多少，长得挺精神呢，也是一条亮银枪。哈，你找孙策干什么呀？我要跟孙策比比高低，决一死战。就是你，你要跟孙策决一死战？好啊，告诉你，我就是孙策，甭说来你一个，就是两个三个我也不怕，怕你就不是江东的孙伯虎。好啊，太史慈也不相让，我告诉你们，你是孙策，就是你手下的战将一块来，我太史慈也不怕。太史慈？孙策突然间想起周瑜的话来了，周瑜告诉我，刘繇手下的战将太史慈武艺高强。神庭岭，孙策酣战太史慈，下回再说。